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哎，这个声音够大，哎，是不是能再大一点？哎，这样，哎，这样可以，我拿着好了。哎，因为如果觉得太小声，我就会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大概讲没多久，又要喉咙就要出问题。因为这个，这个暑假虽讲休息啊，也讲了不少课，所以，哎，喉咙也还是一样，不过那没关系，哎，慢慢习惯了。好，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应该是388页嘛，哈，那388页，389还没讲吧？还没哈。好，我们现在是讲这个皈依。在这里，还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休息一个月啊，有些东西是不是会这种感觉会慢慢又模糊掉了啊，当然有人还是继续在用功了哈。不过就是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我们提醒一下，也许有些人刚刚来，或是参加这个课也还没很久。因为我们目前在台湾，我们弘法的因缘很多，听法的因缘很多，所以我们也很多机会可以亲近很多善知识，可以听法。所以这是我们在台湾活弟子的一些福报。当然有的每个人的讲法不大一样啊。然后我们当然在这里课有我们的着重点。那这个还是讲一下，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会讲略论啊？因为看到广论在我们两岸啊，很多活弟子在学。我一般现在啊，当然现在很多人深入了，讲的也不少。那只是说，如果就很多过去日常法师讲，但后头的没有讲。止观的部分没讲，那因为有很多研读广论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啊，还想更进一步了解，那当然就是在这方面深入的人可能不是很多，那有可是能接触的要看人了，所以那时候一直想说，我们是不是这个有点狂妄一点啊？就静点心，把后头的讲一下。可是后来发觉啊，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修行次第。我们看我们讲课的动机是什么？假如我们只是把一个道理说完了，我们课大概不用讲那么琐碎，好。尤其我们在座很多都已经是都是法师了，他们也都在上课了。那所以说，如果要听比较，你跟我讲，他迪卡哎，比较新鲜的或比较很深入的，这边可能我的能耐也有限了啊，可是动机也不在此。因为 我觉得我有算过，以我们现在的进度啊，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我一直想在我的规划里面，我都是我目前的生涯规划是我教一段我就自修一段了，可是现在一答应完了以后，我发觉就好像跑不掉的感觉，有点这个坑挖得很大，哎，你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后悔，因为算一算，如果没有其他情况出现的话，算一算大概要到明年后年，我希望明年后年的年底把它讲完，那总共1400页。然后我有一次在，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次在大陆跟一位法师谈，他们也有很多开这个课，可是他们大概一学期课或者一学年课，包括我们现在佛学院有的人开就一个礼拜讲一次，那就是一年最多一学年嘛，大概都不到，我们大概已经讲他们课已经超过了，那我们变成要讲大概3年半，那为什么要那么啰嗦？所以假如我们那个心态一错看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道理有的我懂，没错，这个其实目前到现在讲的有些道理你看就懂了，大概也不用多听啊。如果你只是想要得知识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我们要修的心情来。这样，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因为这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学，我们现在佛教教育里面最严重的弊病，我们懂很多，但我们没做。我们不但没做，连心情都没有，连心情都没有，变成我课完了就完了这样而已。可是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皈依，在座很多法师，他都在这给人家当皈依师的，你还在讲皈依？问题就是这里面所提供我们的是，我觉得就利用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大家在熏修佛法。我们现在就在熏修佛法，我们不是在懂道理而已。我们就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发挥这种我们上课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起了这一份心了，这一份清净心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我们以那种道心，我们想实践佛法的心，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们不要等说我懂了，然后我就找时间去温习看笔记，然后我再开始修，割开了，解跟行是割开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看，等闲看。目前我们讲到这里来讲的都是下士道，都是起出发开始修的。可是你看啊，我们谈到现在有很多根本我们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那我只能就是说，在我们的上课当中，我们能把这里面每一个课程走到哪里，里面的一些修行的心情跟味道讲出来。那这个味道这个心情可能了解，你已经了解，可是这份心情你不强烈，不是很浓的啊，所以我们是把它当作一种站在一种直接以一种不是做学问的啊，这样讲很奇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以前我在进入佛门的时候，我还没做很多深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坐在师父底下哦听课，哪有那么多名词？说法没那么多名词，就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词，那听的就是欢喜。可是现在发觉名相多了，反而沉重了。最近刚好在跟一位法师，他在做一些研究，那研究敦煌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刚好，所以有时候教学相长，我在看这个论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启发，就是说他们在 讲经啊，就是说古时候人讲经啊，讲这部经，可是其中间插了很多东西，跟这个经没关的。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像注述的书这样啊，按着经文走到哪里，跟解读他的意义。可是这个讲经法师的讲经文啊，他自己讲经，类似他的讲经笔记啊，是一个没有一定照着解读注书的那种规则在走，完全是照着弘法的角度在写的。我说没错，现实佛法在世间里面就是这种形态，他就是纯粹就是要净化你的心，该提什么就提什么，凡是能在这个一场教学当中能净化你的心，改变你的观念的，这就是他当为一个法师所该做的。他不一定要谨守一个什么样的规则，我今天讲这一部经，我其他都不能讲，我讲这一套理论，其他的理论都不能谈。没有，过去大德就是这样，你会发觉他有点天马行空的到处窜，然后加上自己的体会，没错。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理解这个啊，我们是站在你是一个实践者的角度在讲，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心情在讲。那所以说不一定谈到会超出别人多的更新鲜的更不同的见解，我想大概不一定能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了。所以最重要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大家共同学习，所以我们讲的比较啰嗦，也许啰嗦啊。不过我是希望说未来有人听到的时候是一个不是一个文绉绉的讲课，而是听了以后就想修的一个佛法修学指导。不然我发觉听太多了，我那一路上教也教不少了，讲也讲不少了，最近有人把我以前录的录给我，说我有讲那么多吗？我还不是很多嘞，可是我就想想我到底真的利益我的学生多少，我在怀疑啊，我在怀疑，我们不一定有这一份功德力，甚至当初我们的讲的态度是什么。当然我们一路上还是我们一路上讲课的风格就是尽量以修行的角度了。可是现在我是觉得我更现实，就是我可能真的我不一定能达得到，可是我一定会期待就是说我讲完它有用，如果没用的东西那干脆大家解散各自用功，免得浪费时间。对我来讲这个实在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一门课一门课讲啊，最重要的是能真的在身心上改变。好，所以如果我们谈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们懂了就完了，问题你没有皈依到啊，你那个皈依这个法的真正内涵和精神应该具备的一些认知跟观念你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就是你几十年前你就知道皈依的，你现在可能连这一步都还没做到啊。所以你的整个修行功德力一直不容易产生出来，就是因为你没有按部完成它，甚至你所认知的往往只是一个框架子，里面的骨髓没有，是不是？我们一直少了一种修行的生命力，我觉得那个生命力有点营养不良，很好看，长得白白净净的，可是不能运动，一动就垮了。其实应该要晒得黑黑壮壮的那种的，为啥？比较健康嘛。好，所以不过我想随个人所学啦，最重要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我们每个月的一种共修活动。好，那尽量把我能体会到的佛法观念跟大家交换意见。好，我们谈到皈依的时候，稍微回复一下，就是说，我们看382页，382页那边不是有认识，就是大概第五行那边的皈依后因学之次第，然后讲个别学处，再过来 共同学住，因为我这样讲大家才能回到我们现在讲到哪里的，如果你平常没有复习的话，现在帮你复习一下。这皈依后以后你还要学什么？那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道理上，他是不是提供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到寺院，我们到师父面前，我们皈依完了，完了，完了吗？没有，你应该防护你应有得到人皈依的戒体，因为所有后来的一切修学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向上的。那这个基础要是弱了，后头的东西就很难按部就班的去完成。所以这个个别学处里面，它就我们看383页里面有遮止学处，还有奉行学处。就遮止的话，就是说哪些不能做，那哪些你当做。好，那这里面有讲说，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的皈依态度啊，除了三宝之外，没有其他可皈依。好，如果你中间容许有一个。除了三宝之外另起一个皈依的话，你坏你的皈依法。我记得我上次跟他讲过，哎呦，佛教有排他性，佛教不是谈这个排他性。你如果把佛教单纯只看到一个宗教的东西的话，就会有排他性。我现在直接拿到佛法的源，最根源的法理上来谈。你注意啊，因为如果这一点一清楚，你就知道佛法为什么这样谈。因为佛法谈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它是讲一个实相，是一个实相。这是众生之所以如何如何流转世间的来源，所以唯有这条路才是一个解脱路。这不关于你排斥谁来彰显自己，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啊，也就是说，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还有皈依自信佛、皈依自信法、皈依自信身，乃至我们，因为我现在一下谈的是最根源，因为这个根源可以一次把我们的问题。你不管你能掌握几分，不过在这一个我们现在讲的位置上啊，点个答案给你们，然后道理如何，以后有机会，然后或者从别的地方再谈也可以。我们是从根本无明才流转的，所以解脱路啊，就在破这个无明，在破这个无明啊，因此有很多施舍，所以外面的常住三宝也是施舍。所以《金刚经》才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所以佛教没有排斥别人哦，因为他连他自己都否定了，知道吧？法上法都要舍哦，何况非法，这才是佛法，这就是真皈依处。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样的认知是站在诸法实相的立场所建立的佛法真义，这才是我们皈依处。除此之外，站在这个根源，对于外在外相的三宝的一种执着，其实也都是佛法所要摒除的。它只是一个方便，它只是一个方便。所以强调的是回归到佛众生最根源的无明处，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到最后，我们的皈依的是诸法的真实真如，这是一切修行的地方。好，所以假如佛法一直谈初学的谈到更高的更高根性的时候，他们变成什么？就是金刚经讲法上因舍了。那我们要建立这种观念有很多步骤，就是说到你能真正信受这个观念不容易，可是你可以先知道，就是说我虽然比如说我们讲馒头， 馒头真正的结构怎么样，我没有研究，可是我知道吃的会饱。也就是说你对佛法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以后，知道佛法才是正真唯一的道理，这时候信心产生出来，这时候的皈依才戒体才产生。那你是不是真正了解到真如理？还没有。可是道理，粗浅的道理要知道了，所以我才讲说，讲这个菩提道，不是光啊，我现在只修下士道，我就一直停在下士道。中士道的道理要懂，上士道的道理要懂，懂了听完了不一定真懂，可是你要慢慢一步向前的去学，因为后头的东西也可以帮助你建立对前头的实践。也就是说你了解的不一定真了解，你听完了不一定真了解，可是你一直停在那里，你就无法了解整体佛法的互相的关系。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谈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其实是蛮就近义的道理，可是我这样谈能不能大家很清楚，不容易。可是知道原理在那里，一个梗概的原理知道，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佛法的根本性质，粗浅的了解根本性质，你就会建立说了解这个道理。就像我现在也只是了解粗浅的道理，可是我知道如果你能有这种粗浅的道理的了解，你就知道除三宝之外此乃是真正皈依处，没有其他。这种三宝歌里面讲的此乃是真正皈依处的心就出来，你的皈依体戒体才出来。我这讲这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这样讲很简单，可是我们来检视我们现在周边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除了皈依三宝之外我们还没有皈依其他的，形式上当然只有皈依三宝了，可是在认知上，任何世间或任何人物任何学问有可依靠者，就是一种皈依嘛，不是吗？不是吗？就像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呢、教学教了很久，然后到最后要辅导信众的时候竟然用世间的心理学而不是用佛学。你知道为什么他用心理学，他为什么不用佛学？他坏他皈依，你知道吧，他已经坏了他皈依的戒体了，他已经坏了、欸、都已经读很多年很多年了、都已经在上座说法的人了，跟人家在辅导的时候啊，他们宁愿用世间心理学但不用佛法，为什么？他不知道佛法价值，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有限性，他已经在，就算他同时相信佛法，可是他也同时相信这个是究竟的。这周边我们听多少啊？你看哦，就算你说法，也可以说你连初步的皈依都还没完成。你当防护的，当遮止的，你都不知道你该遮止什么，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现在该学的，我们该回头再学的。如果你发觉就是说我对某些的佛法的信仰我动摇了，我觉得佛法不一定究竟，其实它不错啦，不过不能完全靠佛法如果讲这句话你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完全靠佛法，你跟我说个理由。就像我们现在生病了要不要完全靠佛法，当然怎么样，现在如果生病的持咒诵经这能解决吗？所以我们因此得到一个结论，修行啊，生活不能完全靠佛法，这个结论对不对？我告诉你，看医生也是佛法，是你错看，你把它撇开，你把佛法，你把佛法看狭隘的，因此你才不知道原来看医生也是佛法，所以没有离开佛法，是你不懂，你把它对立了，因此你把佛法狭隘化了，因此你认为生活修行不能完全靠佛法，吃饭睡觉就是佛法缘起、啊、是不是？四大病看医生缘起的，可是你如果光看医生有没有用？没用啊，业障病医生有时候业障还比你重啊， 看得越看越重，奇怪为什么？因为他业障比你重，对吧？你一个业障轻的已经有病了，去找一个业障重的看病，越看越奇怪，是不是？问你试看看，如果你烦恼很重了，你的观念不清楚了，去问一个观念更不清楚的，那你回来一定会更烦恼，因为他没办法跟你开解你内心的疑惑，为你找出一条路来，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讲到一个是应该如何遮止，就是不当行者，还有应当行者。但皈依完以后，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去防护这一点。你以为它是一个初步，不是，到最后圆满的是真实皈依，不是吗？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最后完成的是自信皈依啊，那还不是皈依？只是在教学上，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刚开始的初步，其实这一个初步应该果海，因就已经该设的含设的果上的德了。所以皈依法的完成成就，也是必须要透过你不断修行，你这个皈依体才能真正完成，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我们讲无常，有很多大德就认为所有修行只要修无常。你放心，有人修皈依法到很深刻的时候，他就说一切佛法无非就是皈依，一定会这样讲。你放心，一定这样的。你今天如果念佛念到很深刻的时候，你会发觉总摄一切法就是念佛。在我来讲，本来就都这样，本来是这样。问题是你有没有透彻？你透彻的话，就真的是一即一切。在我们未越透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虽然是个别个别，可是到最后，其实在理上、体上，它是相互含摄的。所以你分别修其他法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是一直隐藏在背后相互支撑着。只是你现在好像还感觉不到，你还不能总摄起来。我觉得话，其实很多法门，你一开始就是必须要很谨慎、很踏实的修。这样的修其实会帮助你跟其他法门的相应。所以一个人当皈依的心情确实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善法功德就已经产生了，就已经产生了，不需要另外再别修，不需要再另外别修，已经它就包含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像我们现在因为见不到佛法的三宝的真实功德，所以因此我们心会往外去攀援，找答案，找个皈依处。可是如果你了解三宝的真实功德，你对世间的这种执着心就减少，那这种 减少的同相对来讲，你的烦恼、你的痛苦在这里减少。假如没有这样的认知，你修行啊，这一点认不清楚，那一点看不破，修行很苦啊，两边拉扯。修行这条路两边一直拉扯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我们是不好意思直接讲明啊，有些东西别人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你细心看你自己的心态，你就可以看到修行在内心的这种拉扯其实很强的。就是说好像在某方面意义界的应该这样修，可是在某方面其实内心里面还有一些疑惑，对这边明明知道他说他是不可爱的，可是又对他有一种期待，所以这种理性感性的冲突拉扯是很多人修行当中会面对的。像最近我看那个新闻啊，讲德瑞莎修女，我就把那个资料特别把它当落下来。他要被封为圣人哦，在他们来讲，女众被封为圣人很少的啊。他被封为圣人是现代的圣人啊，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可是在他的那种书信里面谈到什么？谈到他对上帝有怀疑，他觉得有点是吧？人家说德不孤必有邻，可是他觉得德孤，觉得上帝并没有跟随在他旁边，他得不到跟上帝的沟通。 这种心情啊，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当一个人全心无所保留去投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我可以讲，唯有在佛法的认知上，你才知道说智一直、法一直、摸一一直。因为他已经没什么任何挂碍，完全投入，结果发觉和他想的不一样。因为一开始的前提就出问题了，他认定一个上帝，可是实际上上帝能不能回复他的答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得到答案？感性，很多的想法，他认为啊，你看哦，修行人啊，这种真诚跟藕益大师很像。藕益大师一路上修行，他还不断的自我反省，他认为说，他觉得自己还不够真实。你来看藕益大师的传，你就知道，这种人还不够真实，不知道去找哪一个真诚的人呢、啊？不过他还一直看到自己内心的虚假面。你看，真修行人都很清楚自己的念头在哪里。你看德瑞莎修女，这都是真修行人呢、啊。不管他信什么宗教，但一份真诚心啊，所以他会，他这一份想要投入救度世人的心，他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得不到真实感应。他以前认知上帝如何如何对待世人这一份，在他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发觉没看过，没看过。即便要封为圣人的人，他还在疑惑。这一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没有了解真实修行的内涵意义啊，你一直往外追求，就像这样用功人依然觉得寂寞，找不到答案，找到答案啊。假如我们修错行了，我们错看了佛法在这世间所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它的原貌，修到最后你会怀疑，你是一个很老实很坚定修行的人，修到最后你内心还是免不了升起疑惑，怎么都没感应，有没有？会不会这样？那有的人不会感觉，因为他向来就很粗的人，他不用心，他认为他感应了。可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说那到底是感应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修行态度要重新归位了。你的感应不要用嘴巴讲了，有没有真感应？我要问你这个人，你不能耽搁你就医的时间了。每次人家介绍医生去，医生去就跟你吹吹，这到这样一听的，你看我现在跟你按一按，你就有没有感应？嗯，又不好意思说，哎，有有有有有，就又耽搁时间了。像我，谢谢你，没有，没有就没有，我不骗你。没有，你这样按，你有没有感觉有点痛？除此之外，其他没感应。有感应就有感应，没有就没有。有时候我们被因为依于某种权威，自己就设想有感应。你要知道，耽搁你的治病时间了。就像我们现在在面对生死轮转的这种威胁，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讲规矩的时候，不是讲说我们要进，我们要畏，为什么畏六道苦嘛？我们背后都还有机会嘛，去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要皈依啊，我们相信三宝能救度我们。那在我们现在还有轮回的机会里面，我们寻求，我们在佛门里面寻求的皈依修行，就是要追求真实感应啊，就是感应啊，就是要有用啊。我不能自我催眠，有没用当有用啊。那你也不能随便否定它本来有用当没用啊，也就是说回归现实。你今天在这条修行路里面，明明佛法有用，而且很多人修行有用，那为什么我没用？不管你修任何东西，你就必须要用这种心情来问，来追求。我知道啊，你耽搁掉了，你总不能到临终的时候就又期待人家跟你助念，可是即使你也帮人家助好多次了啦，你那时候你都还不一定觉得有效，现在人家帮你助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效， 你不能去赌说可能有效，我们现在都不玩那一种的，我们都保证有效。你不能到临终的明明后面有很大苦，就好像说假如你现在要跟你做一个赌注，一旦输了就是倾家荡产，你会做这种赌注吗？你连个胜算都没有，你会把你的钱家家当去做一个你都一点胜算都没有都不知道的做这种赌注，你会吗？不会，对不对？那为什么修行生死事你敢？我们现在就尽做这种事不是吗？财产要紧，这个是真的拿得到了，生死我看不到，所以我可以跟他赌啊，这个我不要赌。比如我们现在你敢不敢拿你的家产去买乐透，买一起全部买，机会不大，不过有可能，你都不要，对不对？那我们的生死轮回的事比中乐透更难，解脱更难，可是你就跟人家赌了，你也从不问胜算多少，不是吗？所以我要讲啊，在整个现实修行当中，我们的心其实不够严谨，不够恳切。我们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我们不够恳切，所以再好的佛法都不一定能相应。再过来，先不要讲行，连认知都还未必连认知就正确，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个当行不当行这个地方啊，应该要开始很谨慎的去做。你这种皈依心到底有没有产生很强的皈依？你这个皈依心一旦有的话，其实你会发觉你的真正的修行的感应在这里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刚开始学感应特别多，学的越久感应越少，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有很大因素是你的心跟之前不同了。以前是在面对三宝是以一种无保留的完全的信心、亲近心、尽信心、尽信心、亲近的信心在，现在已经是染污了。我要问的是什么？你可能在佛教的认知上多了很多，外表的都很多，可是在真的功夫上的进行是真还是假，要问。我们在面对佛法的那一份感动能不能升得起来？其实我们的很多感应啊，你自己会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当初入佛门那种心情，我们真正的对没有任何保留，所以因此很容易有法喜。那现在已经经过断奶期了，经过糊涂期了，现在回头找回来，所以现在的感动跟过去的感动也不一样。以前的感动是带着一种憧憬美化，现在的感动是来自于已经在外面玩了，玩到撞了馒头包，这时候化解说还好还在路上，还在回家路上。而且以前是孩子在母亲身边哈，有母亲保，因为相信父母，一点怀疑都没有，只要父母在就很欢喜，只要师长在就很欢喜，只要住在道场就好像过着一种天真无暇的那种修行日子啊，好快乐这样啊。后来就慢慢就变了，现在自己懂得如何自己独立，是经过磨练完了以后的欢喜，是比较成熟的欢喜。也就是后来发觉佛法的修学越来越现实，从于现实当中的欢喜，而不是从在一种憧憬中的欢喜。那不过很多人是到最后是不欢不喜，已经就日子这样过就好了。好，现在的个别的谈话的，我们要谈共同学处，就是三八八页。共同学处里面啊，这个最后这个地方谈到说， 应该随念三宝功德，烁烁皈依，还要不断皈依，随念三宝大恩啊，那随念大悲，齐白三宝，既知胜利，勤修皈依，守护不舍，这是共同的。之前是个别要防护的，应该要守持的，包括后来当行的，就是对佛法身应该要恭敬的。那现在我们来谈这里，应该如何来谈啊？我们要三八九页。随念三宝功德者，如前所说，内外其三宝相互之差别，以彼等之功德，烁烁施之，烁烁施之，这个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段时间啊，要拿个高僧传来看的道理，知道深功德。有时候理论谈很多，却缺少一个更直接的功德的思维。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现在难在哪里？修行难在哪里？我们的功德是用讲的，我们不容易直接体会功德，见到功德。当假如佛法三宝的功德在你的身口意当中见闻觉知当中能体会，你那个皈依心会一直增上，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要看的功德经常是有没有有，现前我们就是很多功德储存的，可是我们讲更直接能离脱的那种解脱功德，更殊胜的如经典所说的那种功德，在我们现在只能说向往用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当初为什么有活在跟没活的功德差那么多？因为我们看到活的功德，所以看到的是一个实证经验的。这种实证经验让你意念三宝功德是具体有力，不会否定的。因此我们在度化人，其实有一个重要功能，道理除了讲道理之外，就直接利益人，这就是功德啊！三宝的功德就在你利益我的时候，你跟我讲那么多，我很饿，饿的时候要观想米饭，你干脆拿一碗给他，都不用观想，一吃，果然有用，饱了。哎，你跟他讲一下，观到这样，观他现在很饿，观饿是假的，是空的，观完越饿，因为刚才用了很多脑力去观，就更饿。所以你化解，你看呢、哦？我现在讲到这一点，对于之前的内外三宝的种种周边功德要观察，也就是说，你这种观察必须是务实的。你在观察一个三宝的功德，因为你要建立你的皈依体，因为后来受戒也都是依他来的嘛。我们受戒纳受戒体都是在皈依的时候纳受的。所以这种皈依心是来自你看你平常的养成对三宝的皈依，是不是在纳受戒体的时候会成作用？就作用了，你的戒法就清净了。所以因此我们在观想这个思维啊，你要能具体的找出三宝功德的真正让你能升起功德的那种内涵来思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一种文字上的描述，你必须要让每个人的入手因缘不大，进入的因缘不一样，你要很能感觉到那个功德。所以佛法住持世间，怎么住持世间？就让三宝真实的功德住持世间，这样。这也为什么菩萨道，为什么菩萨道的重要？因为菩萨道是积极将三宝功德落实在世间的，你就知道菩萨道重要。唯有菩萨道将三宝具体的功德透过他自己身心的实践落实下来，种火种才不会断，现在知道了。所以不是用讲的，是实践出来的，体现出那个三宝功德，才让佛法久住世间。用讲的没用，讲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是做出来的。从你那边看到佛法，你是一个佛教的代表者，而是一个佛法的实践者。我看到他们功德，所以我相信三宝。佛那么远我不知道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密教里面他们对上师那么重视，因为他是一个三宝功德的具体体现者，他是一个体现者。所以为什么他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来源，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恍惚的思维这一份三宝的功德，它是有用的，它是可皈依的。因此在佛教里面我们一直重点一定要很清楚，我们在获得十方的护持的同时，必须要是一种对十方众生的护持，否则的话只能看到你不断接受护持，却看不到你具体对众生对世间的帮助的时候，佛法就要衰了，佛法就要衰败了。因为我看不到，我看到佛教外相在心，可是在现实利益并没有，这就佛教就会遭到毁谤了，对。所以我们应该是什么，佛教徒是一个戒的奉持者，让我们相信只要是他是佛教徒他就可信赖，这就是弘扬佛法，这就弘扬佛法。不要现在每次电视看到犯罪都带念珠的那一种的了。我说你看看戴手铐就戴手铐，你不要跟我戴念珠。其实在某个意义并不是我们反对他戴念珠，而是我们在乎的是很多人一直到最后是毁谤，是不是？你戴念珠有什么用？应该是活弟子，就只要你是活弟子，你让众生可以信赖你，因为你的戒行让众生可以信赖你，这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弘扬佛法者。你的功德绝对不是光只是你持戒清净这个功德，而是因为你持戒清净所产生的其他附带功德，这个都有，都甚至大过你持戒。如果没有其他解脱更高的精神，你其实可能是只有人天福报啊。可是你因为你持戒让众生因此懂得皈依三宝，那个功德有时候大过你持戒那个嘞，有时候还大过他，因为你的关系有人得度，是吧？你持戒还是自己度而已啊。所以应该烁烁思维，再过来随念三宝大恩者，随自所生乐善，当知皆是三宝之恩，故当以报恩益乐而行供养。若供饮食而不间断者，则少用功力而圆满众多之粮。好，余水以上者，任何受用之先，悉因自心而供养之。好，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重新归位。我们每次在吃的时候啊，供养火、供养法、供养身，哈，这个意义在哪里？嗯，反正大家要求的嘛，就供养啊，就是说啊，客人来了，你既然来没办法，办法给你一碗饭吃，啊，也就不是真供养。为什么不能真供养？你为什么不能真供养？因为你不容易，你不知道他的对你的恩，你不知道他对你的恩，所以你的供养就不容易真供养。这又是连在一块的。嗯，有时候也是一种巧合哦。当我们在对很多东西做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心念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很多道理哦。就你本来看这个经、看这个书，你不会针对它某句话特别有印象深刻。可是当你也做同样观察的时候，这句话就突然跑出好多意义了。好像帮你解说，怎么说？因为我现在讲了念功德，你知道你的福报多大吗？包括你现在踏在这个地上，都是你的福报感应来的。你的身上的一切都是过去造作而来的，包括空气，包括电风扇，任何一滴一点一滴都是修来的。都是修来的， 我们也造很多业，可是我们也修很多来，这都是因为你跟你意善法相应而感应来的福报，感应来的这样的福报。所以你再也不会只是在乎我现在要什么，有没有得到什么，这才叫做我的幸福感。其实以你现在，很多众生根本没办法像你这样受用。你能知道你现在同时在享受你的福报有多少，你知道吗？你就现在你享受你的你自己以前修的，你知道，你能算出来吗？是不停哦，你的福报现在没有中断哦，是一直在呈现给你用哦。包括你现在在一直听课啊，因为有些众生是以不知道好几节，他都没连听，他也没耳朵，他怎么听？我们就讲过，众多众生其实很多因缘根本没有的，绝大多就是我们真的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现在在展现的，包括我们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你修来的，包括你现在在呼吸，你所有一切点点滴滴都是业力所成，都是你过去修来的，好也有，坏也有。不过你看，我们现在从好的地方来看，你在受用你的福报，其实你以前所做的也没白费呢，只是你现在比更好的你会觉得不足了。可是你要知道，你在比起其他众生，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过去感应来的。你现在这时候碰到是微风，你的感应呢？你的感应。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没福报，你的福报很大，只是在这个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在比高低，或者就你受用了，你过去也经常做很多的修行，所以你现在有好多条件同时合合，让你现在处在这个状态底下，而且现在没有中断，还不断在进行。那为什么这样？过去你曾经修学佛法，曾经懂得背离烦恼，做人天善，或者修一点出离的功德，因此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因此造成我们也这样。像我们现在身高，我们的身高对某些众生来讲，那真是巨人啊，他看不到你。我们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业报？因为过去我们曾经修很，对某一个众某一类众生来讲，你修广大行才有这样的业报。我们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现在的生活角度、生活习惯，所以你看不到从业力所带动起来的这种维系关系。啊，你如果越了解这个佛法在这种修持当中所直接感应的广大的功德力啊，你就会越欢喜去做，而且你很欢喜，我为什么今天能感应这样的福报？来源哪是来临哪里的？好，所以当知是三宝之恩，所以就要很清楚这个三宝所带给你的这个意义。真实的功德来自于依于真正的道理，让你背离烦恼而得的功德。这个以后有机会大家谈啊，我们的功德是从哪里来的？当我们一念清净的时候，所感应的功德，我们不断从被觉合成到被成合觉，这时候彰显功德，背离的世间染污，一份行善修善的念头一旦相，就是虽然我们都不是直接知道真如，可是只要一分跟真如一分相应，功德是从这里显的，所以才讲三宝功德。因为世间法当中没有讲出一份真实道理，唯有三宝能告诉众生轮回的根源，所以只要背离这个世间轮回道理，向以解脱，功德从这里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我要谈的是什么？ 假如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看到世间，我们在追求荣华富贵，这是从佛法能产生的功德里面是极小分。现在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反而以它为重，不是？其实有大功德，你那个小功德啊，像最近不是说有人跟我讲说，有一只猫继承了几十亿啊。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猫福报很大。我说那猫哪有福报？他这个以前呢，大概就是做一些供养啊，就是有供没养的那种的，就对方也拿不到的。那表面上他供养了啊，结果他现在也是啊。你想一只猫会带着账簿去领钱吗？那六那几十亿啊，对他来讲是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你要知道我们的福报在哪里，你现在用得到的就是你的福报，用不到的都是不是，知道？我们家有好几栋房子，你睡几张床？一张。那一张好不好睡？嗯啊，不大舒服。那席梦思的太软了。我们睡木头，嗯，很舒服。我的福报木头，你的福报虐待自己。用得到的，如你愿的，顺应法的，就是福报；或者说，那只是业障。所以有人说：“哎呦，哪有猫那么福报那么大？”我说：“那个才业障啊！要是他知道说有钱了用不到，一定要灵犀，不是吗？原来我可以吃那么多的东西，六十亿嘛，几十亿可以买一大堆鱼耶！结果没想到我都不知道就死了。那如果他天……地下有知，他已经很万谈，对不对？他的福报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看对他来讲，什么叫福报？这种福报就刹那之间就不见了。而佛法真正感应的福报，不是从这里来。你要知道，所有能让你生福生慧的来源，你掌握这个原理，你才知道下手的地方，你才珍惜。原来这个才是我不要那根指头，我不要那个点石成金，我要你那根指头。的确，我们佛法要的是那根指头，我们不要那个经常我要跟你拿那个金子，我要那个指头，我要那个不断能创造所有福报的来源的那个根源，我要的是这个。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知道你所有的福德力是来自根源，你会升起不断的欢喜的供养，你会想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知道你感应到了。这时候他在讲供养啊，你知道以报恩义乐而行供养，那你也知道供养的功德在哪里，因此你会有什么随意供养，只要有因缘，极为少这份供养都能感应福报。所以意以报恩心，意以知道供养所感应是功德，所以我乐意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供养。感恩心的供养会很真诚，再过来又意念到这个任何供养都具有无限功德，愿行一切供养，是这样。好，所以如果能供饮食哦，那不间断啊，这个用少用功力啊，所以付出的不多啊，但是圆满众多资粮啊。一杯水，供养火、供养法、供养身，还自己在受用啊。点点滴滴，它于水以上者，任何受用之先啊，悉因自心供养。所以你的修行随时都才可以在做，而这个做，这样的做，其实在成就另外一个念头。你要知道你在做任何事情，在饮食这任何一念头啊，你要起这个供养，其实就在启发你的内在清净功德，而且保持随时的正念，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仪式啊，一定要把它回到它原来的精神，这时候你这个仪式会发觉很有意义。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过堂啊，或是在做什么， 你就不要只是一个椅子。有时候觉得哦，吃个饭那么久，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到僧团啊，光过个堂啊，好久，觉得哦，吃完饭好辛苦啊。每次到吃饭，觉得因为它是一门功课，可是实际上，他可以吃饭，可是他其实是一个重要修行的时间。所以在大众，最主要是我们很少在把这一份过堂，啊、哦。这份供养的道理讲清楚，如果讲清楚，其实时间到了，大家一起来修行，培自己的福，培养自己的福报。每个时间都是欢喜，说我今天我不需要说另外别大众又另外去修行，在大众当中，这种过堂修行就是提供你，哎，来来来，我们到银行去领钱啊，这样带着大家啊，围锣唱腔，然后到银行去领钱，不是吗？你要去领钱，你就不会觉得很麻烦。你要把它能领多一点啊。可是你要让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长好长。不是，其实每一个过堂时间就是一种供养的时候，就修福的时候。好，我们休息一下。